能有这个机会呢，能够与大家来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来一起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带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堂里面，在你的日子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也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把今天下面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里边。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今天我跟大家想分享的信息呢，是在哈该书，的2章10到19节，哈该书的2章10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上面也打出来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七，大理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此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割养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思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哈该书呢，小先知书呢，也是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一本书，所以说呢，我先来大概解释一下这个哈该书的背景，或者说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希望呢可以帮助我们来能够更容易理解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犹太这个民族呢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称他们为选民。但是呢，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敬奉偶像，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行神的道。所以说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我想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大概有一些概念，就是说，所以说从开始被掳的话，是在主前的605年，就是说公元前，我们说公元前605年，他们开始呢分几次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说。但是呢，他们被掳以后呢，神并没有放弃他们，不是说，你们因为这样做，你们离弃了我，那我惩罚你们，我把你们被掳到巴比伦，我就不管你们。神从来没有这样，神没有放弃他们，就是说。然后在以赛亚书呢，他这段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在41章8到9节，他这样讲了，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下面这句话大家听，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所以说，虽然说因为神的选民犹太民族他们离弃神，神给他们的惩罚就是到被巴比伦所掳，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所以后来呢，神就带领他们被掳这些人回归耶路撒冷，回归耶路撒冷。他的回归呢，第一次是从主前538年，从主前五百三十八年呢，然后神就开始带领他的选民呢回归耶路撒冷。这个记载是在以斯拉记，如果大家可能以斯拉相对来说，可能大家比较稍微熟悉一些，在记载着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一个目的呢，要开始重建圣殿，开始重建圣殿。在以斯拉记的3:8-10，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和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和弟兄，都一同起来管理那在圣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所以说我们现在大概有个概念，对吧？因为犹太人神的选民他们离弃神，所以他们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大概70年之后呢，他们开始回归。回归的时候呢，一个目的就是要建圣殿，但是他们就神给他们的意向就是要建圣殿。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就是在以斯拉记载的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准备开始建圣殿。然后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们立了耶和华殿根基，对吧？立了耶和华殿根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比较清楚。然后下面我们继续，就是说我们还在讲这个背景。但如果看以斯拉记的话，你会发现呢，圣殿的重建呢，它开始以后呢，但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停下来了。就是说以斯拉记中这样讲到的，他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呢，由于他们从中阻挠呢，这个具体我就不讲了，由于他们从中阻挠呢，然后呢，以斯拉记的4:24就讲到了，于是呢，耶路撒冷神殿的工作就停止了，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2年，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2年。你如果对这个年代还有印象的话，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哈该书的，哦，我们没有读，实际上在哈该书的第1章刚开始讲到。波斯王大力乌第2年。所以说圣殿开始，我们说呢，他们回归是在公元前的538年，然后第2年呢圣殿开始建，就是537年，我们倒着数，不能往前数，公元前我们要倒着数，所以是在537年基本上开始建圣殿，然后呢没多久就停了，一直停到这个叫大力乌王第2年，这个时间呢是在520年。所以说呢，这个历史上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圣殿开始建到停下来，然后这个停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停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说，然后从520年呢圣殿又重新开始建， 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哈该书的开始，但是我没有读前面的经文，从第一章开始。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你可以翻到哈该书的第一章。它哈该书只有两章，很短。你看第一章，它第一话就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圣殿开始建，然后停了十几年，然后到520年又开始建，就是说。而之所以能够重新开始呢，我们听了十几年，为什么突然就又开始了？就是说，而之所以说能够重新开始呢，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所以说呢，我们就到了哈该书。我希望我讲的比较多，我希望这段历史呢能够帮助我们大概明白哈该书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就是说。所以说在公元前520年呢，就是即便讲大力乌王第二年呢，就是说，然后耶和华的话呢临到先知哈该，然后哈该呢把这句话呢传递给神的选民犹太人。哈该书的一章4到5节，他这样讲到，这是神的话，这殿仍然荒凉，神的殿，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第5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同时在第8节这样讲到，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切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继续在1章14节的这样讲到，就是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神的殿做工。所以说呢，这是哈该书的历史，这是哈该书的简单的历史，就是说犹太人被掳回归，建圣殿停了十几年，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然后圣殿又重新开始建造，所以说这是哈该书的历史。然后圣殿呢，你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哈该书的，他讲到圣殿呢重新开工呢是在6月24号，这个6月24号这个历呢是犹太历，不是我们的正常的6月24号，就是说他开工是6月24号。然后呢之后耶和华的话呢就是几次的临到哈该。然后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是耶和华的话第三次临到哈该，是在时间呢是在9月24号，3个月以后，就是开工3个月以后，神的话呢第三次临到哈该，然后哈该就把这个话传递给犹太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先来看前面几节经文，第11节他讲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祭司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来服侍神，服侍圣殿，在圣殿里面服侍，是服侍神。所以说呢，当有这个问题的话，告诉祭司的，就来问祭司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衣襟兜着剩肉，我们知道当在献祭的时候，你不管是献牛啊羊啊或者献鸽子呀，就是说这些祭物是分别为圣归神的。所以说我们讲到圣肉，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多好多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错了，对吧，是没有瑕疵的，你献的时候要献没有瑕疵的东西，对吧，这些东西也不错了。但是关键问题 他称为圣肉，是这些东西是分别出来归神的，所以说是圣肉。就是说，所以这个问题的个意思就是说，那现在有人呢用着衣襟呢，就是我没有衣襟了，就是说大家知道过去那个长袍啊，你裹着那个圣肉，圣肉是圣的，对吧？是圣洁的，就是说，然后呢这个衣襟呢再去碰别的东西，再碰到这个衣襟呢，他说衣襟挨着饼，对吧？或者挨着这个汤啊、酒啊、油啊或别的食物，它挨着了以后，那这些东西能算为圣吗？那就是说这些饼啊、这些汤啊、这些酒啊、这些油啊，他们因为碰到了衣襟，那它可以算为圣吗？有人摇头了。对，祭司回答很清楚，祭司回答很清楚说，不算为圣，不算为圣。因为这个圣是神的工作，是神分别为圣，对吧？在利未记的22:9呢，他清清楚楚讲到，他这样讲到：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分别为圣是神的工作，分别为圣是神的工作，并不是说你碰到了什么东西，你碰到一个圣物，你就成圣了。这个圣是不能通过这个物和物传递的，而是说是神让他成圣。所以说祭司答案很明确，不可算为圣，对吧？不是说你碰一下你就成圣了，对吧？不是说你碰一下你就成圣了，对吧？这个第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谈到污秽，对吧？圣另外一面，相对一面就是污秽，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讲什么？祭司说，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什么？必算污秽。这是旧约的一些律法。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想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利未记很难读，读了也觉得很好像读不下去的感觉，对吧？里边有很多的条例，很多的律法，就是说。但是哈该问祭司这个问题呢，在利未记里边讲的非常清楚，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找两段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就不用翻了。就是说，在利未记的11:28呢，他这样讲到：说拿其尸的尸体，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就是说，你拿这个尸体，你碰到这个尸体，因为我们知道尸体是不洁净的嘛，所以你拿了以后呢，你就不洁净。然后下面一段，在利未记的22:4-7呢，他也讲了这个：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就是说，在旧约律法里面，长大麻风和有遗漏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说呢，他们不可吃圣物，因为当他们吃的时候，等于说他们造成了圣物的不洁净。所以要只等到他洁净了以后，他才可以去吃圣物。然后下面是，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已经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这句话呢，我们再说一遍：摸了这些东西，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说，不洁净是可以传递的，就是你摸了以后，你摸了这些东西，你它不洁净，你摸了以后你就不洁净，对吧？摸了以后就不洁净，就是说。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当因为某种原因，刚才讲了很多了，就是说，有漏症啊，患大麻风啊，你摸了死尸啊，你摸了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就是说，因为 不同的原因，我们摸了以后，我们不洁净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也会把这种不洁净传递出去，我们也会把这种不洁净传递出去。不可吃圣物呢，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警告。因为当我们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去摸圣物，我们把这个不洁净呢，把这个污秽呢，就传递到圣物上，就传递到圣物上。所以说呢，哈该问祭司的两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来看一下，圣洁是不能传递的，圣洁是不能传递的，圣洁是神的工作，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但是污秽是可以传递的。当我们污秽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摸的东西，我们就把这个污秽传递出去。这两个问题以后呢，下面有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在二章十四节，他这样讲到：耶和华说，这民这国，讲以色列人，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好像这句经文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舒服，对吧？这句经文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就是说，我们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在最初的时候被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在出埃及九章六十九章六节，他讲了：“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犹太人呢，在刚开始是归耶和华，是被神所拣选、所分别出来，他们是归耶和华，所以是圣洁的。但是呢，当他们远离耶和华，不以耶和华神为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东西，对吧？当他们远离耶和华，就已经污秽了，就已经污秽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所接触的一切，包括所献的祭，都成为不洁，都成为不洁。你如果简单来想，献祭，可能从我们的概念来，献祭总是好的，对吧？因为耶和华说我们要献祭，各种不同的祭你要献祭，所以如果只是单单从这个行为上来讲，献祭我们的概念应该是好的。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洁净的时候，我们所献的祭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这就是这些经文所传递的内容。我们犹太人曾经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但是当他们远离神，他们离弃神，他们背离神以后，他们来到神的殿或神的坛前献祭，这个祭是不洁净的，是不讨神喜悦。荒凉的圣殿实际上就是他们生命的见证。那现在有个问题，他从圣洁都变为不洁净，变为污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有可能从污秽重新回到圣洁，对吧？那不能说我一污秽我就一辈子污秽了，这辈子就没指望。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污秽，如何从不洁净重新变为洁净。很显然，我们刚刚谈到献祭不行，对吧？因为你污秽了以后，你献的祭也是污秽的，所以不是说你去献个祭你就能变成圣洁。那我们也刚开始讲到，对吧？哈该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重新开始建圣殿，对吧？建圣殿停了十几年， 那现在呢，就是哈该来告诉他们，你们要重新开始建圣殿。那这些人就去圣殿里面，才开始做工。对啊。那你去圣殿里面重新开始做工，你就可以变为圣洁吗？你做工可以使你变为圣洁吗？圣殿是圣洁的，对吧？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圣殿的圣洁不是因为这个 building 多么华美。我没有见过圣殿，但是在圣经上所描述的圣殿是非常的华美，对吧？圣殿的圣洁不是因为它的华美，是因为神的同在，对吧？所以当我们去做工的时候，那就是说，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合适，我沾点仙气，对吧？我碰到了圣洁，那我就可以变为圣洁吗？是吧？刚才我们讲到圣洁不能传递的，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变为圣洁。记得我们刚才讲过利未记22:9，讲到什么？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只有神可以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只有神可以重新让我们成为圣洁，不是你做了什么就可以成为圣洁，就是。所以要成为圣洁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悔改，归回耶和华。悔改，归回耶和华，是我们的心要悔改，是我们的心要归回耶和华。我们重新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当我们悔改归回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可以让我们成圣，而不是说我们献祭，因为祭是污秽的，不是说我们去做工，我们碰到那个，并不是这样，而是说神，我们的心要归回耶和华。这几经文大家都非常熟，在罗马书3:23呢，他要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呢，我们是蒙神的恩典被拣选，被分别出来归神的，我们有一个圣徒的地位和身份。所以说当别人说你是圣徒的话，你不要说我不是圣徒，你是圣徒，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说神的工作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你有圣徒的身份和地位。每一个归神的人，神的儿女都是圣徒。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讲，你要追求圣洁。那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有圣徒的地位，为什么还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圣徒的身份和地位不相符。我们信主是靠着神的恩典，是靠着神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儿子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圣徒的地位。但是我们的生命从那时候开始，我们里边的东西跟我们外面的东西是不相符的，是不相称的，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刚刚讲了圣洁是不能误传物的，就是说，对吧？是不能误传物的。所以你来教会聚会不能让你圣洁，是不是听了有点不太舒服？很多人说我每星期来教会聚会啊，你来教会聚会不能让你成为圣洁。很多人说我在教会服侍啊，你在教会服侍不能让你成为圣洁。我听了也不舒服， 但是这是神就是这样讲的，因为只有耶和华，只有神能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到根本上，你聚会，你服侍，不能让你成为圣洁。让你成为圣洁的，就是把我们的心交给神，就是把我们的心交给神。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呢，单单盯在神的身上，单单盯在神的身上。当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他会带领和帮助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所以说只有神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来教会不能成圣，在教会服侍不能成圣，教会施工不重要吗？那大家都不要做了，你既然不能成圣，大家都不要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教会的施工很重要，教会的施工那是因为是神的工作，不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施工是神的工作。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做什么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我们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是发自于我们的心里，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东西，这方面比我们做什么当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摆上，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生命呢，就会被神不断的改变。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做什么，而是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我，然后我们从神的领受，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去服侍。这个过程是让我们成圣的。所以这几节经文呢，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何成圣，如何脱离污秽。最重要一点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几节经文，就是在哈该书的2章15到19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再拿一些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那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谷里有谷种，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所以说，前面这段经文呢，神让我们明白，圣洁是神的工作，他也让我们明白，污秽是可以传递的。让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那现在他让我们来回想，来想想，那我已经告诉你了是怎么样，那现在来回想回想你们自己的境况是什么样，来回想回想你们自己的境况是什么样。就是他这边前面讲到呢，回想呢就是说，那你想想以前，再想想以后，对吧？这是回想，你不是说光往前，往前看也没有错，对吧？但是你想想你以前是什么样。所以说他刚开始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圣殿停工的这段时间，对吧？圣殿停工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是说他讲到什么，在那一些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又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我已烂，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停工呢，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开始讲到，因为他们的敌人从中阻挠，他们就停下来了。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好像犹太人本身也有他的问题，对吧？前面没有讲到到底犹太人都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段经文呢，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和华说什么攻击，对吧？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不归向我。攻击不归向我这两个词的话，那就是说那给我们感觉好像这犹太人也有问题啊，对吧？你不归向我，就说你已经偏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边，虽然刚开始停工是因为敌人的阻挠，但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边，你们是偏离的。所以我用这些方法来攻击你，但是你仍然不回头，你仍然不回头。我们看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神给他们的意象就是要建圣殿，但是从神的话里边似乎是看到这个意象对他们来讲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已经不那么重要。他们关注的东西，对吧？他们的着重点是在这些谷堆啊，这些酒啊，就是在这些自己的事情上，对吧？在这些自己的事情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这边讲的二十斗、十斗、五十桶、二十桶，这个收成好像比较惨呢、啊、对吧？你算算不到50%。就是虽然神告诉你们专注在这些事情上，但是你们得到的跟你们想得到的差得很远，你们得到的和你们想得到的差得很远。神的作为，他说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一方面表明神是庄稼的主，收成不好呢，对犹太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是神的干预，是神的干预。就是说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虽然我们可能希望神换一种方式来爱我，对吧？我也不希望有这个冰雹啊就来攻击我，但是确实这是神的爱，因为神希望他们回头，神希望他们回头，希望这种方法呢帮助犹太人重新归回耶和华。但最终的结果是犹太人仍不愿归向神。这是犹太人当时的情况。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跟犹太人非常的相像？我们自己的事情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神呢是我们随时的帮，神说了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也把他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神从来不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的境况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当时犹太人的境况，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的境况到底是什么样。这是神让犹太人回想以前，对吧？就是回想在圣殿还没有重建的时候，没有开始重建的时候。然后呢，神说，那你也再想想以后，对吧？当神对他们在讲这句话这些话的时候，我刚才说日期是9月24号，是他们开始重建圣殿3个月以后，对吧？9月24号就是说，所以说，但从这天开始呢，你再想想以后，展望一下未来嘛，对吧？展望一下未来，对吧？我们过去存在问题，让我们展望未来，我们看什么样，就是这个时间点呢非常重要。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从犹太人的历史上文化上，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讲呢，9月24号呢是犹太人的历，不是我们通常讲的日历，就是说我们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他对照了我们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2月初的时候。就是9月，他的9月24号是我们说我们的正常日历的12月初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他们播种啊撒种啊，实际上我们也基本上，反正我没有种过地了，但是我还是看到过一些，就是大概我们播种撒种也是在10月开始嘛，对吧？然后呢，你到12月的话，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工作就完成了，对吧？基本上工作完成，就是说完成以后你干嘛？等着来年风调雨顺，对吧？等着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所以说呢，犹太人的他的生活习惯也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在这个12月的时候呢，就是9月24号，在12月初的时候呢，他们的工作就是耕种的工作已经完了，对吧？耕种的工作已经完了，然后呢，他们就在等，在期盼来年呢，风调雨顺啊，没有这些旱风啊、梅兰呐、冰雹啊，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有个好的收成。然后呢，神就有一个问题。他说：“仓里有谷种吗？”那显然没有啊，那种子都已经撒到地上了，对吧？你仓里已经没有东西了。仓里有谷种吗？那很显然没有谷种。然后他说：“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因为在12月份的话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所以这些树上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神就在告诉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什么？他说：“你看，你谷子种子也没了，已经种到地上了，然后这些所有的树都没有果子，那你可以预计明年的收成吗？”那对犹太人来讲，那显然嘛，那没法预计。就跟当然我就是我没有种过地的，但对种地这些人来讲的话，即使我们现在很多人家里面种的这个后院种了很多蔬菜啊，种了很多水果，啊，对吧？你只能做你能做的，对吧？你能保证你第二年收成就一定好吗？对，你也保证不了，对吧？所以说呢，神就是在对以色列讲，他说：“你做了你该做的，对吧？你也没有种子了，这树上也没有了，对吧？那你能预计明年你的收成是什么样吗？”这很显然，对犹太人来讲那是不可能，对吧？但耶和华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你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但是我是主，我可以攻击你，让你悔改，但是我现在要赐福于你，但前提条件是你要悔改，你要悔改重新归向我，我赐福于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要悔改归向耶和华，我必赐福于你。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的赐福呢不是仅仅停留在犹太人身上，而是对所有他所拣选的儿女，包括我们，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前提条件是
我们悔改，重新归向耶和华。
他看的是我们的心，他看的是我们的心，
他最明白我们的心。
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像一个透明的，我们在神面前无法隐藏任何的东西，就是一个透明的。
当然耶和华所赐的福，他说赐福于你，耶和华所赐的福是按照他的心意把最好的福分给我们，
是他觉得好的，而不是我们觉得好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
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此亲近，如果要假设，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很亲近的话，当我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向神求，那神给我们可能就是按照我们所求的，因为那是他的心意。我们现在就结束了。
在结束之前呢，我想回到今天的题目。你如果看周报的话，我题目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这个问题呢，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你也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不要告诉旁边人我的心在哪里，你不需要告诉他，你告诉谁？
你向神说，你的心到底在哪？
悔改亲近神，追求圣洁。悔改亲近神，追求圣洁，是每个神的儿女一生的功课。
神的标准只有一个，神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从来不改变。
神的标准很高，没错，
因为它标准高，所以才会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我们可能一生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但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愿不愿意往那个方面去努力。
往那个方面来付出你所有的东西。
神看重我们的心，由心发出我们的服事，才能带着神的祝福，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能成就一切。
让我们来去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就求你鉴察我们内心，你明白我们跟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明白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还在远离你，我们还在背离你，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让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愿意能够与你重新和好。要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靠着你一切都可以。就请你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得罪你的地方，但是你是赐盼望的神，我们在你里边我们就永远有盼望。我们谢谢你，我们把弟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